大家平安。今天的讲题是不进则退。我们在学习的期间，从小大概都应该听过一句话，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有没有听过啊？没有听过的请举手啊！我们再复习一遍，跟你旁边人说，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大家平安啊！现在我们来开始分享今天的信息。那么呢，今天呢，在这个读这个话语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呢，在神学习神的话语的事情上也是如此。如果我们努力学习，追求进步，灵命就能成长提升；否则呢，不仅不成长，还会衰退。原来在信仰中的兴奋和喜乐呢，似乎越来越只是成为过去的经验。我们刚才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有没有觉得有点奇怪啊？作者似乎是在很严厉的指责这卷书的原始读者啊，讲得不好听，你好像在骂人啊。希伯来书是一篇书信还是讲章？还记不记得？应该是一篇要在聚会啊讲道时间宣读的讲章。为什么？因为作者不能到场啊。那么希伯来书的对象呢，是一群在什么样状态下的基督徒呢？他们的生活很安逸吗？基督徒那一批基督徒的生活很安逸吗？通常啊，生活安逸的基督徒呢，会渐渐疏于在属灵的学习上下功夫，对不对？所以有些时候牧者在讲道的时候啊，需要说点重话，虽然有人不爱听啊，也听不进去。但是希伯来书的原始读者是一群因为信仰受逼迫的基督徒，他们需要的是安慰和鼓励。事实上，作者的确是先以旧约圣经的启示，耶稣那些多重的身份来坚定他们。但是那他在头四章呢，有讲到耶稣是三位一体的圣子啊，道成肉身，与父相等，万有是借着他所造的，那么也是他在维护。因此耶稣呢是神永恒国度的王，只是他的国度呢还没有完全在地上彰显，这个我们过去都有分享过。然后作者在第五章的前十节指出，耶稣本身是我们的挽回祭啊。那么上一次讲希伯来书的时候有提过，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平息神对罪愤怒的礼物。那这代表什么呢？就是人啊和神原来是有亲密的关系，但是被破坏了，需要被恢复，而是借着耶稣基督来恢复，那就是如同父子的关系。所以耶稣称神为父，同时呢也是基督徒的天父。但是当时犹太教的领袖对于旧约的传统的理解呢，认为什么？耶稣大逆不道于是就逼了罗马的这个巡抚罗马帝国在犹大地的巡抚比拉多那么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然而耶稣在第三天呢从死里复活了，来证实自己是神的独生子，也给了信他的人有儿女身份的确据。更重要是什么？后面有圣灵的工作不断的发生，为耶稣做见证，使得一部分的犹太人呢能够跳出传统的这个框架，成为了基督徒。那么现在作者要对这一群犹太人基督徒提出另一个论点，就是耶稣才是真正的大祭司。这面对的困难就更大了，因为呢他们还被其他犹太传统的框架限制了对耶稣的认识，结果只是停留在基督道理的开端。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什么？就是基本要道的阶段。因此呢，作者先说了一些重话，为的是催促他们认识耶稣的事上呢能够进步长进成长。我们呢不应该随意的轻视反抗传统， 传统之所以成为传统是有道理的，但是僵化的传统会成为辖制和重担，是阻挡进步的障碍。那么基督教原来是颠覆僵化传统的，带领信徒跳出这个暮气沉沉的犹太教框架，带给基督徒活泼的新约经历呢，是守旧约传统的犹太人所没有的。你看，赦罪的平安，还有圣灵同在的喜乐呢，那么给有新约经历的信仰中的基督徒呢，能够怎么样？活泼振奋啊！我们这下一段啊，这是第一个呢，就是活泼的学习，能够理解分享神教导神的话语，特别是关于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的启示。还有呢，活泼的相交，信徒能够共同祷告、歌颂、用膳、帮补啊，那么活泼的见证，有爱人的心和见证向人见证耶稣的热忱啊，这些我们大概也都有经历过一些。然而长久以来，基督教是否也有僵化的传统成为进步的障碍呢？使得信仰的活泼感还有振奋力逐渐的下降，平安变成困惑，喜乐只能回味。传统在教会被当成真理，也会阻碍信徒成长，甚至造成灵命的衰退。现在让我们来思想经文啊。那么第一，我们再把这十一节读一下，请。论到麦西己，你使得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这一节是接上面第十节的话说，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呢，称他为大祭司啊。作者知道啊，那句话中间啊，有两件事情会引起读者的疑问，一个是什么？就是麦基洗德的等次，另外一个是神称耶稣为大祭司。请这个听过麦基洗德这个名字的人举手。哎，还不错啊，挺好啊。那么觉得这个名字还颇有神秘感的，请举手。有没有都不觉得他有神秘感啊？你觉得这麦基洗德这四个字听起来很熟悉哈？每个字都不必查字典嘛，对吧？你都认得嘛，对吧？对，但是这四个字凑在一起是什么意思啊？对吧？对，这问题在这里了啊。那个麦基洗德这个名字呢，可以说是什么？可以说是希伯来书的一个特点。除了希伯来书呢，新约其他的书卷完全没有提到麦基洗德这个名字。所以啊，对于圣经还算熟悉的基督徒呢，一听到麦基洗德就会想到希伯来书。那么对于希伯来书也会有一个印象，就是有不少论述啊，麦基洗德的话呢是颇具有神秘感的。你比如这边我们看第七章三节，他说什么？我们来读一遍，来，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中，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哇，这像绕口令一样啊！我相信读这句话的人大部分都会想，这到底是何方神圣呢？那么从希伯来书被纳入基督教圣经正典之后呢，麦基洗德的这个名字哈，这个麦基洗德的这个名字呢，就成为什么呢？对基督徒包括我们呢也会有些神秘感，但是不应该很陌生啊，因为我们有了希伯来书了。然而对于初代的基督徒啊，这个名字是既神秘呢又陌生啊。那么因为呢，整个旧约圣经中关于麦基洗德的记载只有两处，共四节经文，其中三节呢是在创世纪啊14章18到20节，第四章节是诗篇的110篇的4节。所以对当时的读者来说呢，麦基洗德是比较陌生的，因此他们会觉得奇怪，作者为什么会提到他，而且还有好些话要论述这个在旧约中的这个古老角色哈。对，你有什么可说的呢？旧约记载的那么一点点东西。另外犹太人的传统观念呢，也的确会让他们不能接受神称耶稣为大祭司，所以呢作者说难以解明，因为他们听不进去。那是什么观念成为他们的障碍呢？ 一个观念就是祭司只能出于利未支派，而且必须是亚伦的男子后裔。大家还记得亚伦是谁吧？摩西的弟弟吧。这是律法明文规定做祭司的基本条件。那么请问耶稣是哪个支派？犹大支派嘛，犹大支派。他会是亚伦的后裔吗？当然不会嘛。那么耶稣是大卫的后裔，出于犹大支派，所以不符合律法中做祭司的基本条件。另一个观念是以色列的王不能同时做祭司。就好像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长大的孩子应该都听过大卫杀死巨人歌利亚的故事。扫罗王擅自献祭，王位不得长久那结果是王位不得长久的故事呢，是犹太人所熟悉的。所以认为王不能同时做祭司，成为犹太人的传统观念成为他们的传统观念了。因此呢，耶稣既然是王，怎么可以又同时是祭司呢？而且还是大祭司。其实这些观念都是对旧约圣经缺乏深入学习的结果，成为认识耶稣和灵命成长的障碍。整个旧约圣经包括律法，没有明文规定王同时做祭司你去找绝对你绝对找不到，更没有禁止王献祭但是的确有记载扫罗那时候擅自献祭呢，那结果呢不太好。其实旧约圣经中呢有不少王献祭还很蒙神悦纳的记载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所罗门王在献圣殿典礼中，他所献的那个祭规模之大，在圣经的记录中是空前绝后的。大卫王呢，也在迎回约柜的典礼中呢，献了燔祭跟平安祭。那神对于他们所献的祭呢，不但没有不满，还应许坚定他们的国下一张。好，第十二节作者的意思是什么？你们信主的时间不算短了，应该要教导人了，怎么还没有深入学习神的话呢？我相信神也借着这些重话提醒后来的基督徒，包括我们我们请这个先回去一下好吧？就到第十二节那里我相信神也借着这些重话提醒后来的基督徒，包括我们呢，教会对旧约的理解其实也承袭了不少犹太人的传统观念，因此缺少可以查考经文来检验这些观念的功夫。我们就以扫罗王来说吧，教会的教导几乎对他是没有正面的评价，似乎是一无可取例如当时以色列人在武器装备上都比不过，远远的比不过非利士人，但是他还是坚持抵抗非利士人的侵犯，最后呢自己和三个儿子都死在战场上。按常理来说，一个抵抗外族侵略的王和三个儿子都战死了，应该会被看成是为国家牺牲为国家民族牺牲。然而基督教传统的看法，就是沿袭了犹太教的传统看法呢，认为这是神给扫罗的惩罚，所以不仅不是牺牲，还是什么罪有应得，而且还连累了同胞，更是罪加一等。这样的教导或许能表现得很属灵，但是缺少对圣经深入的学习，因为圣经本身就有相反的看法那么撒母耳记第一章记载了大卫为了哀悼扫罗做了一首公歌请开。一开始扫罗就称扫罗是什么？以色列的荣耀在这里是尊荣者，原文比较 接近的是以色列的荣耀。接着又称扫罗和他的长子约拿单是大英雄啊，就是第十九节叫比较符合字面的翻译呢，比较接近字面翻译是以色列的荣耀在山上被杀，大英雄们何进扑倒啊。那么大卫呢还下令要用这首公歌教导犹大人啊，列入他们的学习材料。既然教会传统接受圣经中大卫的诗是神的启示，那么纳入圣经正典的公歌也不应该例外。所以圣经对扫罗王的评价并不是完全没有人性化的情理。这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我觉得至少对我们有个提醒，就是啊，下一章，属灵不代表必须除去人性化的思维和表现，不要为了属灵而不顾情理。记不记得李秀全牧师在这里分享中流砥柱力挽狂澜的信息的时候说过，有些基督徒太属灵了，让他肃然起敬，但是什么敬而远之，因为他们太神了啊，不像人啊。神学院装备传道人的只教导传，只教如何传道，不教如何做人，这是他说过的话，对吧？那么所谓属灵和不属灵常常不是黑白分明的，做人处事和属灵不应该是彼此排斥的啊。属灵不代表必须没有人情味，注意人情世故也不代表不属灵。那么再下一个，三一真神的伟大远远超过任何人的想象，让我们就是我们让自己局限在传统里学习，就只能认识在传统框架里的耶稣。然后啊，神作者呢在下一章啊，在十三节指出基督徒对神的话缺乏深入的学习，属灵的生命就会停留在幼小的阶段啊。孩子的一个特性就是缺少分辨的能力，必须靠人教导，而且呢看事情呢也是什么非黑即白。你有没有注意小孩子在看电影的时候常常会问大人，谁是好人呐、啊？谁是坏人呐、啊？哎，对他们来讲只有两种人，好人跟坏人啊。如果我们只停留在靠人教导的阶段呢，也很难明白，也很难有分辨的能力，包括分辨真理与传统的能力。那么第十四节呢我们注意几个字哈，就是一个是心窍，英文翻译是用 sense 啊，就是感应意识啊，意识。其实啊，英文有一个字 aesthetic 是美感、审美啊，是来自于这个希腊字，是指人做分辨判断的机制。这个机制呢，是需要被训练和操练才能够发挥出来的能力。就是分辨的能力啊，被训练，训练是要被训练，但是操练呢是自己必须要操练啊。那么习练的英希腊字后来延伸出来的英文字就 gymnasium 就是什么健身房、体育馆。那么去健身房是为了什么？是为了锻炼的，而且是要努力的啊，努力的啊。曾经看过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照片，叫什么呢？就是它有一个健身房，门口呢其实只有几个台阶啊，然后它上面写的标题是说。只有在美国才会发生这种事，叫做 Only in America。 那个台阶是什么？竟然有个那个滚梯啊 escalator 啊，你去锻炼结果你还要那么几步几个台阶你还要用 escalator 啊，因为这是很讽刺的一件事情。我们都知道婴儿长大到一个程度必须从吃奶换成吃饭，否则就不能继续成长。一个长大到已经吃饭的孩子啊，如果再给他再只是给他吃奶他是不会愿意的。一个长大的人只能够吃流质的食物是不正常有问题的，通常是生病了啊。同样的，健康的灵命应该是长大到一个程度啊，就会想要学习，学习到一个阶段就会希望升级，而且呢能够怎么样有分辨的能力。所以呢在神的话语上想要学习啊，希望升级，愿意操练， 是灵命长大的表现啊。我们请记住这12个字啊，我们对旁边的人说，想要学习，希望升级，愿意操练啊。好，然后呢6章1-3节啊，告诉我们啊，那么要在圣经真理的学习上提升。基督教道理的开端就是我们所说的基本要道啊，这几个打了括号的词我们注意一下。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不是说要偏离基本要道，而是要努力升级进步。我们在上学的时期呢，都不希望留级，对不对？同样的，在属灵的学习上面呢，我们也不要做留级生啊。我不知道国内有没有这个名词哈，大陆有哈，也有哈。至少我们在台湾的时候，留级生怎么样？好像是一种很轻视的啊，大家都想要避免的一个名词啊。所以我们对旁边说，不要做留级生啊。那么再立根基中的再是再度重复，立的原文呢是个分词，它代表一个持续的一个状态。所以不必再立根基的意思是说，不要持续在基础学习的阶段啊。那么懊悔死刑，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认罪悔改啊。那么后面所列举的都是些基本要道的内容啊。那么所以呢，1-2节的意思是不该只停留在基本要道的程度，要努力更深的学习圣经啊，就能够坚定继续相信耶稣。那么对当时的读者来讲，这个圣经当然是指旧约，而我们今天呢更有福了，我们还有新约啊。3节，神若许我们，是当时基督徒的惯用语啊，如同我们说主若许可，意思是说只要有机会我们就努力学习，或者呢是趁着还有机会我们要努力学习。我们不要以为啊这只是一句口头禅呢，当时的读者的体会和我们是很不一样的。我们是天天有机会，随时有条件学习圣经，你相不相信？哎，你说我现在想要找圣经的一句话啊，从前不容易，现在呢你把那个 smartphone 拿出来就可以了嘛，对吧？你不难找嘛，而且很方便，还可以放大啊，眼睛不好也不是借口了啊。哎，从前还说哎呀我眼睛不行了我看不到，哎，现在也不是借口了啊。但是呢，有些地方的基督徒必须想尽办法找机会学习，找到机会还只能偷偷的学习。所以我们要什么？珍惜机会，努力学习啊！跟你旁边人说，珍惜机会，努力学习啊！我在上次讲道中有提到过，国内有一位姊妹，因为努力学习神的话语，使得她的姐姐和先生都信了耶稣，他自己呢是读到了高中，却能够带领在大学教书的先生信主啊。虽然他的先生跟姐姐呢都曾经嘲笑过他，但是结果呢都一个个信主了。就在3天前我得到消息呢，他的舅舅还有邻居一家呢都因着他信主了。不仅如此，他还带领一个大学生的团契，一个高中只读到高中可以带领一个大学生的团契。那么这位姐妹她学习神的话语的精神呢，让我很羡慕也感到惭愧。我最后一年在开路者实习，那时候在负责那项网站上的那个更新，那么就有收到过她的一个请求。这个开路者网站有些节目呢要需要是相当的频宽呢啊才能够收听的。那么他有些朋友呢没有这个条件，所以没办法收听啊。那么我们就给他了一个
许可。
什么做什么事呢？就是他竟然在收听节目的同时，逐字逐句的把内容写下来，然后呢，把它摆在他自己的部落格上，让他那些收听不到的朋友来读。像这种精神，我实在是佩服。那么我让我们呢能够一起的来追求这样子的学习精神，不仅让我们自己灵命提升，也能帮助呢周围的人认识耶稣，信主得救。我想我们应该会很羡慕像他这样子的一种状况，在他身边的人一开始好像他还瞧不起他，但是却是一个接着一个接受了耶稣，而且他还可以帮助他们成长但是这是需要下功夫的这是要下功夫的。对，所以呢，但愿我们呢都能够摆上这样一个心智。那么现在呢，我们要领受圣餐那我们先在神面前呢有一个祷告那么摆上学习的心智，我们求圣灵鉴察，求主悦纳我们现在一起祷告。天父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给我们的提醒，在你的话语里面真的是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灵命，我们需要成长，我们需要能够吃干粮，我们需要主的带领，让我们能够跳出一些传统的框架，能够更清楚地认识你，因为你的伟大超过我们的想象。但愿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在这里的心智都蒙主的悦纳，我们现在要领受你为我们设立的圣餐，求圣灵在这里鉴察我们，能够让我们再一次的得到主宝血的遮盖，能够再一次的能够有主给我们的这个恩典、喜乐还有赦罪的平安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神能够成为再一次的清楚的看到我们是神的儿女，能够为主的国度摆上一点心力，是我们的恩典，是你给我们的恩典，也是你给我们的福分。我们恭敬把下面我们要领受圣餐的时间交在主的手中，求主悦纳，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现在请唱。